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在神运推广中保持正念与纯净心态。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目前，一些国家的神运推广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阶段，推广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各类媒体广告和专业团队的参与已成为主体。当然，部分同修积极参与购物中心，发单张等作为必要的补充。我认为大法弟子的参与主要的作用在于加强推广过程中的正念场。毕竟神运不仅仅是一场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更是用演出中的艺术手段散发出的强大的正能量救度众生的过程。在这种独一无二的演出中，在另外空间，正邪的较量也在发生着，而大法弟子的参与与正念会有力地抑制着企图干扰的各种邪恶因素。最近我注意到，我所在城市的出票速度似乎不如预期，似乎有什么需要突破的。为此，与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第一部分，回到做好三件事的根本。我们从法中知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学好法，讲真相，发正念。因此在遇到问题时，包括神运推广，我们也应从这三方面向内找，查一查哪里还没有做到位。一、学好法。我们从法中知道，要想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唯有坚持学法，真正学好法，才能保持稳定的修炼状态，才能使我们在神运项目中走得正，做得好。二、讲清真相。积极参与推广，无论是使用主流广告还是发单张、购物中心推广，这都是讲真相救人的体现。只要学员心在法上，任何形式的参与都会起到作用。三、发正念。神运是师父亲自带领我们救人的重要项目，对应的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大法弟子的正念强，就能有效清除旧势力及邪灵烂鬼的干扰，为推广奠定一个良好的整体环境。第二部分，纯净心态的重要性，不执着于表面数量。最近在推广中，我也从同修的一些分享中看到一个共同点，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关注做了多少事。例如，今天发了多少邮件，发了多少单张，出了多少票。表面上，这是对工作的负责，但如果对数字过于关注，就容易产生有求心或攀比心，使我们做事的心态不够纯净，也可能影响推广的效果。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我们做事的基点应该永远是救人，而不是完成任务或追求做事结果。如果基点偏了，事情就不容易做好。因此在任何推广形式中，我们都可以提醒自己，我来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助师救人，这样的心态会让我们的正念更强更纯，整体推广效果也会随之改善。第三部分，关于旧势力的干扰， 全盘否定旧势力。我们看到，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不时会出现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干扰，但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确，不能承认旧势力。如果我们因为干扰，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要为了应对干扰采取改变，那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这不是说我们对干扰现象视而不见，而是把干扰看作是提醒我们要在正法修炼中按照师父的要求归正自己。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提高心性，查找不足，是为了助师正法，兑现誓约，救度众生，而不是因为旧势力的干扰。这是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还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基点摆正了，旧势力的干扰自然就无从下手，如果基点不对，就会使旧势力有空可钻。结语：神运推广是对当地学员修炼状态的一次大考核，大法弟子对神运的重视程度和整体配合，以及形成多强的正念场，将会影响着各地神运救人的效果。只要我们都能多学法，重视发正念，保持纯净的心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助师救人，我相信神运推广一定会成功。师父在弘印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时刻在关注着大法弟子，随时都在加持着我们的正念和正行，因此我们在遇到干扰时，更要保持正信和正念。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坚定正念神奇显》，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8日。我是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在师尊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年。我和家人都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神奇故事，我们磕磕碰碰闯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生死关，心性得到了升华，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身体得到了健康，连亲朋好友都受益匪浅。经过那些辛酸苦辣的磨难和出现的神奇故事，刻骨铭心，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在师尊慈悲保护下，我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稳健地走过来了。第一部分，磨难中坚定正念，维护法。2000年3月，我和丈夫与本地几位同修一起乘火车到了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那天是8点多，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很多警察和便衣警察，只要说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就抓。我们刚到也就被绑架，被非法关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派出所。一天，他们把我们几个又转到驻京办事处，由当地公安把我们押回，非法关进看守所，还非法监视居住迫害。我们几个女同修被锁在一个小屋里，警察隔一两个小时去巡查看一次，只要看到我们盘腿练功，他们就连打带骂，不听我们劝阻。几个男同修都被他们打得遍身是伤，他们的脚被恶警踩肿了， 警察还放狼狗咬，就这样天天还要给他们擦地干活。我丈夫同修胸骨被打骨折，还要给他们做饭，警察还不准学员家人来看望。如果哪位同修家人来看望，等家人走了之后，该同修就被一顿暴打。每天晚上都有同修挨打，他们软硬兼施，不断地变着方式折磨我们，真的是太邪恶了，太疯狂了，就像唐僧进了魔洞一样，到处充满了邪气，天天都在恐怖当中度过，提心吊胆。他们还恐吓我们，要给我们判刑，衣服也不让家人送，挨冻、挨饿、挨骂、暴晒、蚊子叮咬，每天交100元生活费，不交钱、不写保证、不让回家。我家里的生意由年迈的父亲同修照看，想起年幼的孩子流落到亲戚家，我泪水就止不住地流。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修炼就得放下人心执着，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永远不会变。我心中升起正念，一天师尊给我净化身体，我正在练功打坐，被狱警看见了，他又去喊来了个膘肥体壮高个恶警，手里掂着发着蓝光啪啪啪作响的电棍，站在门口说，不让你练功，随手就想电我。我不惊不怕，善意地对他们说，我几天没吃饭了，身体难受，练练功怎么了？听我这么一说，他们没有一个说话的，一个个灰溜溜的都走了。第二天有个狱警喊着我的名字说，是我发功了。原来他们晚上去打猎，在朝我们老家去的路上，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了，几个人都摔伤了，摔得最重的是迫害我们最厉害的那个狱警和他老婆，头也摔破了，上医院缝了好几针。我在想，好长时间没见他，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我没发功呀，什么念也没动，心里一直都很平静，一定是正神或护法神对他的警示，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让他明白善恶因果报应的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保护弟子，让他们得到了应该得的报应，非常感恩师尊的保护。2001年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后，我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那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帮教，还有帮教天天讲课，编造一些污蔑师父、诽谤大法的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练功后身体健康，思想的变化，师父是教我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造假，陷害法轮功的，电视广播都是对我们师父的栽赃陷害，不要听信这些造谣宣传，我们是深有体会，不是虚假的，不要说对我们师父不敬的话，对你们不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善恶是有报的，无论他们怎么说不好听的话，高压恐吓我们，上午学，下午讨论，还要我们写思想汇报，还要我们唱歌，每天做广播操，利用常人的办法来动摇我们信师信法的心，邪恶用尽了招数，也没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在邪恶准备结束洗脑班的前几天，天空出现了彩虹，非常漂亮，也很壮观，持续了好长时间，许多人都见证了这个奇迹，这是师尊对弟子们的鼓励和肯定。在慈悲伟大师尊的看护下，凭着一颗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结束了一年多的迫害，顺利地回了家。第二部分，在迫害中讲真相救人。由于恶人举报，遭到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在派出所给那些警察讲了法轮功的真相， 被中共恶党毒害冲昏头脑的恶人和派出所恶警相互勾结，给我捏造假证，构陷证词，非法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门口，恶警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警察回答，这是看守所。我质问他，我不偷不抢，没干坏事，你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恶警说，抓你们法轮功才能升官发财。听了他这句话，我心里特别难受，不好再说他啥了。我想，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道德，思想缺德到这种程度，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判刑、迫害，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迫害这么多年了，他们也应该对法轮功真相有所了解。被迫害的同修都会给他们讲真相的，他们还要这么继续行恶，这些人真的太可怜了，太可悲了。我就对着他们发正念，他们让我签字，我就不签，我被关进了看守所。一天，检察官提审问我，你为什么不签字？我严肃地跟他讲，法轮功不是邪教。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规定，法轮功出版物禁令已废止，署长柳斌杰签署，这说明我练法轮功是合法的，你们要定的罪名与我练的法轮功无关，也对不上号，我也没有违法，也没有犯什么罪。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祛病健身，做好人的，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你说要我签这个字，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是不是在害你自己？更不希望你对大法犯罪，希望你有个美好未来。你也有妻儿老小、父母兄弟，法轮功平反时，你办了个冤假错案，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亲人？再说公务员是终身追究责任制，上面有你的签字，你是逃脱不了责任的，将来说什么也没用。他听完我说的，刚才很凶的面孔一下变好了，非常和气地说，好，我知道了。他也不再要我签字了，说，你走吧。和他随同来的一个女警姑娘也听明白了真相，还送了我好远。我说，你回去吧，我自己走。他坚持把我送到楼上监视。第一次律师去会见时要为我辩护，我问他，你怎么为我辩护？是否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过，还是有罪辩护呢？他没吱声，我就从法律角度上给他讲，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又讲到两高对法轮功没有司法解释权，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解释权，对法轮功修炼者定的罪名完全不符合法律，是强加的。讲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转法轮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规定法轮功出版物禁令已废止，练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不违法的等等。他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低下头，他还想为我做辩护，就说，你要让我给你辩护，可以判得轻点，如果不让为你辩护，会判你4年到5年。我说，我要正义律师为我辩护。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听了之后，也不再让我签字，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和另一个律师来了。我想，这怎么又来了一个生面孔？这是师父让他来听真相的吧？我边讲边发正念，我又给他讲了许多，他们听后也没再说给我辩护，就走了。过了2天，又来了2位律师要为我辩护，我想，这都是有缘来听真相的吧？我也向内找自己， 是否自己讲真相不到位，语言不善，法理没讲到位，争斗心太强。在这磨难中，还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心性。我就调整好心态继续讲，把上次讲给律师的又讲给他俩听，多好的机会，直到他们听明白了真相才离开，也没让我签字就走了。因我的案件送到市里了，是检察院又来提审我，我就边走边发正念，向内找，求师父加持。这个公诉人说话特别凶，不听真相，给他说什么都不听，说话一直都很凶。我想这可不行，不能让他这样，不能让他对师父、对大法犯罪，对他也不好。突然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说了一句，善恶可是有报的。他听后说话再也不凶了，是师父把背后操控他的魔一下解体了，没有邪灵因素控制了人，他态度也变好了。又有一天，法院的人来了，我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能使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原来有许多病在医院没治好，练法轮功后都好了，修炼人在哪里都是个好人，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不争不斗，忍让别人。我说，我是做生意的，按师父讲的法做到合法经营，我在我们那一条街上缴税是最高的，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我都本着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讲真相，真正的为他们好，用善去对待每一个人。法院最后一次来，他们说这就算开庭了，他们让我签字，我没签，我说签了对你们不好，信仰无罪，善待他人得福报。你们看疫情这么严重，那都是淘汰坏人的，与好人无关，希望你们不要迫害练法轮功的好人，希望你们也做个好人，躲过大劫难，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希望你们有个美好未来。在这些天，他们找我给我施压，真是正邪大战，使我精神压力很大，也很紧张，头发也变白了许多。我就是坚持背法、练功、发正念，放下人心、人情、人念，修好自己，给监视人讲真相，给有缘人做了三退。女儿的电话也想不起来了，长得什么样也忘了，家里的一切都不知道了，好像与世隔绝了。一个月前，是师父给我打开了记忆，突然想起了女儿的电话。今天见到女儿，我特别高兴，一年多了，不知她一个人在家怎么生活过的。那年她才16岁，因她爸爸也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看到女儿特别不高兴，情绪特别低落，了解了她在家的情况。她说，一个人在家也很孤独，精神压力也非常大，心里也很难受。我就劝导他，女儿突然想到妈妈是好人，和妈妈一起去救人的事，心里好受了许多。孩子很懂事，心也没那么难受了。看到女儿和我聊完之后，也知道我快回家了，心里也挺高兴。回到家后，我就去派出所要我的电动车，见到了迫害我的那个警察，他说，你可回来了。我问他，你想让我关多久？他不吱声。我说，我来看看你升官了没有，发了多少财。他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你得做善事，做好事，有那个德，你才能升官发财。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去病健身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师父是来救人的，有什么罪？不能迫害练法轮功的人，你才会有福报。他听后连声说，是是。 我去找那个队长要我的电动车，看见电动车也没电，也骑不走。我对那个队长说，我的车子是你们给骑过来的，现在没电，怎么骑走？你们得把电动车修好，我再骑走。那个队长说，你不推走，把电动车当成你作案的工具。我说，那就让他在这儿吧，我就走了。就在走回家的路上，心生一念，如果他们要把电动车当成作案工具，你就让他写个条子，签上他的名字，盖上他的章。哦，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这么说的，我就听师父的话这么做。回到家，我就好好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争斗心、怨恨心、抱怨心、气恨心、名利心、情心、不慈悲心、爱听好话的心、为私为我的心。晚上做梦，电动车在空中朝我家的方向飞来，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让我去要车子。第二天，我就边走边发正念，见到那个队长，他说话态度特别好。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也明白，就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领导要我去国宝大队当队长，我都不去，我知道那个不能干。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干，干了你这个人就毁了，还要殃及你的家人，都要受牵连，还不只是你这代，要好多代偿还，罪可大了。我真心为你好，以后不要再绑架我们法轮功的了。他听后说，是是。我说，我不看你今天承诺的好，就看你做的了，神都在天上看着呢。我又说，如果听说你绑架我们练法轮功的人，会给你的名字上到明慧网，追查国际可要追查你的，还要禁止你出国，冻结你的财产。他连连摆手说，别这样，别这样，并说，把车子帮我拉到修电动车那里修理。我想，可能这个电动车的使命没完成，还要帮助我做助师正法的事吧。第三部分，大法的神奇展现。有一年，丈夫骑自行车，我和女儿骑电动车回老家，准备去亲戚家串门。在快到家时，女儿说，坐电动车时间长了，腿麻了，让我下来，站在电动车后面，两手扶着电动车两边，这样就好了。我说，行，前面不远处是个下坡，我就赶快刹车，可怎么也刹不住，刹车不管用了，电动车的速度特别快，前面是个拐弯，电动车一下冲到坑里。女儿被甩在了水泥地上，手擦破了一点皮，其他地方都没事。我和电动车翻到前面的大坑里，离地有两米多深，头直接撞在坑底，电动车在我身上压着。丈夫赶快下去把电动车从我身上搬一边，又去拽我。我说，别拽我，我没事，让我自己起来。我心里就求师父保护，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慢慢地站起来，腿胳膊都没事，电动车也没事，正好有两个过路的人帮助把电动车拉了上来，并说，这么深的坑摔下去啥事没有，可真神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因为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是师父保护我全家，他们都很认同，高兴地接过护身符，并告诉他们俩，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有福报。他们都说谢谢。我头疼得像裂开似的，眼睛也看不清人，我就开始发正念，第二天就好了，没耽误去串亲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亲戚讲我在路上发生的事，让他们知道是练法轮功，师父保护了我，不是师父保护，头都不知会摔成什么样。 还有一次，我骑电动车给同修送真相台历，经过一段土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电动车在路上颠簸得像是在空中飞一样，不像是在土路上，轻飘飘的，非常舒服，也不觉得累。回到家第二天去办其他的事，发现电动车车胎怎么没气了，把车胎扒下来才发现外胎破了个像铜钱那么大的洞，内胎都露出来了，不知什么时候都磨破的。昨天在那样的路上却没一点事，这都是伟大的师尊保护了弟子能安全地做好三件事，平安返回，叩谢师尊。这些神奇的事还有许多，弟子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助师正法，以谢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94年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1994年，我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从小就对修心养性之类的事很向往，听丈夫说这门功法是真正修炼的高德大法，所以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4年年底，我和丈夫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这次的广州之行有许多神奇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当时因为火车晚点，我们到广州时已经天黑了，不知怎么前往丈夫单位住广州的招待所。我们初次到广州，连方向都搞不清楚，更何况天已经黑了，我们很着急。通过问路，我们需要先通过一个经常有人在那打劫的黑黢黢的隧道，我和丈夫不敢过去，正好有几个当地人要过隧道，我们连忙和他们一起过去了。过了隧道后，又有一个高高的围墙挡住了去路，那几个当地人从围墙上翻了过去，我们也学着他们翻墙。丈夫先想办法翻了过去，然后我艰难地翻上墙头往下跳，丈夫为接应我被撞得往后退了好几步，结果把一个过路的人给撞了。丈夫连忙向那人道歉，一看那人竟然是丈夫单位的同事，他正好到广州出差，真是太巧了。就这样，我们在丈夫同事的带领下顺利地找到了招待所。至今想起这件事都觉得太神奇了。如果火车不晚点，如果我们不在那个地段翻高墙，如果我没有把丈夫撞得后退几步，我们是不可能在漆黑的夜晚遇到丈夫的同事的，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找到招待所。冥冥之中，这一切都好像安排好了似的。 另外，我们在前往广州的火车上，本来精神很好的丈夫突然感觉不舒服，像得了重感冒一样，说不出来的难受。可是我们一到广州，他的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尤其是一走进师父讲法班的会场，丈夫高兴地说：“好舒服呀，真是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感觉全身都被能量包围着。”当我在讲法班上初次见到师父时，当时那种强烈的感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师父，我就不自觉的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好像孩子见到久别的父母一样。我从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第二天开始拉肚子，拉了三天就好了。神奇的是，虽然是拉肚子，但是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而且只有回到招待所才拉，一出门就好了。后来通过学法，我们才知道，因为丈夫身体很不好，师父提前给他清理身体了。当时我拉肚子，也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在讲法班上，有一天师父讲完法后，让我们每个人跺脚，同时在心里想着要去自己或亲人的一种病。大家都非常高兴，都急不可耐地准备跺脚。我因为没有什么病，于是想到了我母亲患了多年的高血压。从广州回家后，我问母亲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母亲高兴地告诉我，就在我去广州的那段时间开始，她头不晕了，高血压的症状没有了。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只有神话里才有的事情竟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一切都太神奇了，师父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呀。我心里非常激动，师父不是一般的人，这个功法也不是一般的功法，我太幸运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不久，困扰丈夫多年的高血压、心脏病、腰肌损伤、肩周炎等病症全都消失了，而且他改变了以前的暴躁的性格，原来总是板着脸，一副让人不敢接近的表情，动不动就发脾气，后来变得和善了，常常笑眯眯的。他原来抽烟上瘾，每天都要喝酒，练功后他再抽烟就不是滋味了，跟师父在讲法中讲的一模一样，喝酒也觉得很难喝，所以他很自然的轻松的戒掉了烟酒。他的变化使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和睦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中。我虽然没有什么病，但是由于生活太操劳，面容又黑又瘦，看起来很苍老。修炼后不知不觉的，我的面容变得红润饱满了，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别人都认为我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多岁。法轮大法不但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让我有一个好的心态，提升我的道德，使我成为益于社会与他人的人。修炼大法后，我懂得在生活中要处处把自己当修炼人，按真善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在与邻居相处时，难免会有一些矛盾发生，我都能以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态去对待处理，从中努力提高心性。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后，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我开始向世人讲明真相。我首先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讲，然后向在生活中有缘接触到的人讲，最后走上街头向陌生人讲。20多年一路走过来，我已经记不清给多少人讲了真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教导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 也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政府自编自导的丑剧，还知道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各国的欢迎和褒奖。这么好的功法，只有中共邪党在打压，残酷地迫害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这样一个丧尽天良的恶党必遭天谴，只有远离他才能有平安的未来。所以有很多人在明白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组弥足珍贵的照片，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副标题，继两次参加师父广州第四、第五期传法班。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0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每次读转法轮，读到师父讲的这段话，都会使我心头一震。读高中的时候，我因为体弱多病而练习多种祛病健身的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许多功法都曾经尝试过，但未能完全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1993年下半年，我到了广州附近读书，当时正值气功热的高潮，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功法，有许多假气功利用人们的名利之心，宣传练了他们的功法能够短时间内修炼出功能，能给人治病。学校里有许多同学练气功，我们被当时的气功热裹挟着，到处寻求能修炼出功能能给人治病的气功，险些上了假气功的当。1994年暑假前，经朋友介绍，我和一位同学得知有一个功法叫法轮功，而且创始人将在暑假期间亲临广州讲法。暑假时我们到了广州，在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报了名。我记得当时7天班10堂课的学费只有40元，远比其他功法低。由于报名人数不断增加，法轮功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准备讲课的地址更改了3次。由原来能容纳1000左右人的礼堂提升到能容纳2000多人的大礼堂。当时的我真的是悟性太低，听了师父的讲法，虽然知道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是一门高德大法，但是由于从小到大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太深，在究竟有没有神佛存在的问题上仍然是半信半疑，而且没有正确理解好修炼与生活的关系，没有理解好修炼中放下与失去内涵的不同，误解为放下执着就是失去常人的美好生活，走上修炼道路就成了不是和尚的和尚，误解为我还很年轻，我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修炼了会失去常人中美好的生活，
慢慢的就放弃了修炼，又迷于常人之中了。由于常人中的名利色情牢牢地控制了我，在急速下滑的社会大洪流中，我的心性也随着下滑。不久，原来长期折磨着我的胃病又复发了，并诱发其他器官的病，严重的时候连饭也吃不下去，浑身乏力，寻医问药也不好使，整个人面黄肌瘦，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对人生几乎绝望。1994年底，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一同练功的同学告诉我，师父将于12月在广州举办第五期讲法班，而这次讲法班也将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面授班。清醒的一面使我明白，这将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这个机会，马上报名。神迹真的又一次展现在我的眼前，刚听完第一堂课，原本奄奄一息的我迅速恢复健康，饭菜吃得香，人也变得精力充沛，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真真切切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在班上，我如饥似渴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沐浴着宏大的佛恩，这一次真的像打开了千万年尘封的记忆，恰如春雷响处，冰雪消融，大地复苏。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明白了自己身处的时代。我在心底里一遍一遍地欢呼，这是亘古未有的大法在人间开传了。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潜在的兴奋感。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真正走上修炼大法之路，从深受无神论毒害到理解修炼，走上修炼，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无比艰难曲折的过程。而真正理解了修炼的意义、内涵与修炼的正确方法后，我常常感受到的是人生真正的美好与修炼的无比美妙。广州第五期传法班也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期的面授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有5000多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员参加了这一期的学习班。体育馆四周围的座位都坐得满满的，由于人太多坐不下，有许多学员坐在体育馆中间的空地上，因为受场地的限制，还有许多学员报不了名，进不了班。师父在体育馆里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许多进不了班的学员不愿离去，在体育馆外的空地上静静地练功。 当时在现场可以感受到众生渴望得法的感人气氛。师父知道后，专门安排工作人员找了录像播放设备，在场外为进不了班的学员做了现场直播。师父讲课的讲台放置在体育馆中间，靠近其中一面墙约两米的地方。讲台上简单铺了一块金黄色的桌布，背景也是简单的悬着一块金黄色的布。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广州讲法录像中的背景。讲台上只有一个话筒和一杯水，但是师父讲课极少喝水，经常是一堂课两个小时都不用喝一口水。师父讲课从不用讲稿，讲台上只有一张纸，但是师父讲课的过程却常常因为讲课内容的精彩而被学员们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学习班的最后一堂课，师父为大家解答问题，我也向工作人员递上了一张纸条，向师父问了一个问题。看到人家有困难时帮助人家，是自己的业力转化为德，还是拿别人的德？师父详细地做了解答。你看到人家有困难帮助人家，行善做好事吗？当你帮助人家做好事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很难，你会吃苦，你自身的业力会得到转化。一般主动帮助人是自愿的，不会转化德。这件事情是有一定价值的，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另外，经常有难，也可能在还业，或者有什么因缘关系。修炼的人把心用到这上边，那会干坏事的。因为你看不到其中的因缘关系，所以我们才叫练功的人要守德无为。我们讲的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人家常人讲积德，积德那是常人做常人的事情，它是由常人那层的法约束的，而你是由修炼这层法约束的，执着于这些就不对。选自《转法轮法解》。我听了师父的解答后，觉得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这个问题我又换了个方式再次写了纸条递交上去。师父再一次读到我的问题，师父说，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了。师父为大家解答完问题，许多学员向师父敬献鲜花和锦旗。接下来师父盘坐在讲台上为大家打大莲花手印，最后又向大家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结束语。师父说，在我们国家，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但是不管怎么样，目的就是能使大家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人心很复杂的环境中能得正法，能够真正的得到提高，真正能够得到修炼。你即使不修炼，你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你也会做一个好人，我相信会这样。选自《转法轮法解》。师父还说，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在今后修炼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很难忍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要想到我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法修炼中圆满功成。选自《转法轮法解》。学习班结束，师父微笑着向大家挥手作别，慢慢离开体育馆。所有的学员都站立着，目送师父依依不舍，久久不愿离去。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一组弥足珍贵的照片，记录下这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后来的修炼过程中，无论是在个人修炼中，在回到家乡弘扬大法的过程中，还是后来进京上访证实大法，还是在狱中，在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中，还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两次清灵师父讲法这一传奇的经历，都在激励着我勇猛精进，不负师恩。回首往事，历历在目。20多年过去，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见证了许许多多神奇的而又真真切切存在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发生在我的身上，有些发生在我的亲人同修身上，而有些发生在其他同修身上，更有许多发生在没有修炼但是认同大法、支持大法的世人身上。纸短言长，一时说也说不完。庚子新年之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武汉肺炎，许多人在冷静地思考反省人生到底为何。古人讲，人生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寻。经过20多年的修炼，我发自内心的想向大家说的话是，法轮大法是千载难逢的佛法。李洪志师父在国内传法班讲的法都收录在《转法轮》这部书里面。如果您有缘得到，请您好好读一读，好好珍惜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